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3期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，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中的神奇说不完》，作者中国湖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。我今年75岁，是农村妇女，没上过学。1998年有幸得大法，开始修炼。回顾这一路的修炼历程，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、加持和巧妙的安排下，才得以能够超越各种艰难困苦，走到现在。感恩师父的一路看护，也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关爱和帮助。下面就把我在修炼中亲身经历的几件小故事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向师父汇报，证实大法的科学与神奇。不当之处，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不识字的我一年就能读转法轮了。一，修炼前多种疾病苦难言，修炼后不要自愈，以身轻。我在40岁左右时患了严重的胸部积水病，还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等等。当时在县医院就诊，住了一个多星期后无任何效果就回家了。我常常是带着病体坚持上班，集体家属工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着，浑身疼痛，时时刻刻在煎熬中，死又死不了，活又活不好，还有四个孩子要人管。因长期两地分居，他在外面有心仪的人，对我一直都是不闻不问，而且还不分青红皂白，无缘无故的想打就打我一顿，出他无名之气。我自认为是传统的女性，不愿意吵架，也不还手，但我觉得活得真是好苦啊。但孩子们没有娘可就更苦了，那时想，孩子就是希望，为了孩子们也要往前挺，精神一定不能垮。就这样一直拖着熬过了好几年，直到1998年，就在我身体极度艰难快不行了的时候，真是因缘际会，偶然碰到了一位不常来的亲戚，他看我这样，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就讲了病的情况。他说，跟我学练法轮功吧，这个功法非常好，只要你真心实修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他举些例子说明法轮功的神奇效果。当时我不懂什么修炼之事，心想只要能祛病，身体好我就练，我立刻就跟他学练法轮功了。他走后，我就联系上其他同修，每天晚上集体学转法轮，早上集体练功，感到身体一天比一天轻松，越来越好。在不知不觉中感到还不到一个月，所有的疾病都好了。我就觉得这个功不是一般的功，心情非常愉悦，昔日挂在脸上的愁容也没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从此以后，我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也胖了许多。因我不识字，同修读书我就非常认真听，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对照着看，不认识的字记下，教孩子们教。大概一年多时间，我就自己开始读转法轮。我的亲朋好友和同事看到我的变化后都说，法轮功太神奇了，练功不到一个月，所有的病都好了，一年多又会读书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。如果我们不是太了解你的实情，有谁会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二， 在几次车祸中有师父救护，安然无恙。一，大概是在2016年8月份的一天，吃完晚饭后，我和邻居的一位太太到文华广场去溜达，心想遇到人我就给他讲真相。走着走着，突然一辆小轿车直冲过来，笔直地撞向我，我被撞到车棚上，车没停，还在开，又将我撞卷到车底下去了，才停下来。车主一看，吓坏了，一个人倒在地上，一个人撞卷到车底下。车主急忙打了救护车电话，救护车将我和邻居太太送到医院检查，检查结果我没有任何事，连皮都没破，但邻居太太胸部右侧下方的两根肋骨断裂，尤其是后腰椎撞歪了，人站不起来，需要住院治疗。因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当时心很纯正，有师父时刻保护，结果什么事都没有，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，非常感谢师父的救护之恩。而邻居太太不是修炼人，所以事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。她住了一个多月医院，花了10000多元医药费，直到现在她也站不直。保险公司要给我钱，我说我是修法轮功的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一分钱也不要，司机也不是有意撞我们。他非常感谢我对他们的理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给保险公司的老总讲了真相，帮助他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。他是个有缘得救的幸福之人。在处理车祸中，我不要钱，可家人不愿意，想要钱。他们说，别说伤，就是被撞卷到小轿车底下所受的惊吓，也应该有精神赔偿费。如果你不是练法轮功，比邻居太太危险要大得多，他倒在车外还那么重，而你是被撞卷到车底下，空间那么小，受伤概率就非常高，甚至生命。是师父保护了你，所以你才是安全的。我给家人反复沟通后，他们当时答应不要钱，只是说我真的很傻。外面的人也说我是个非常好的人，就是有点傻，出这么大的事儿不知道要钱。此时姐小病业很重，我去照顾姐姐2个多月，回来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就问儿子有什么事。儿子说，您别问也别管，与您没关系。我说，要对方钱了？他不回答。在追问下，儿子说，是，不是保险公司的，是小轿车司机的。因阿姨有站不直的后遗症，他儿子想要，一人4000元，我就拿了。我问儿子，钱在哪里？他说，在爸那儿。还几天后，我问孩子爸，钱在你那儿？他说，在。我说，我也没受伤，这钱不能要。他不作声，之后把钱给了儿子。过些天，儿媳感觉身体不舒服，就去检查，医生说是长个瘤子，要住院做个小手术，否则越长越大。出院结账时就这样瞧，不多不少，正好4000元。不该得的东西要么就丢了，要么就转化为灾难了，自古以来是天理。人在世上一定要多做善事好事，再穷也要心底善良，为子孙积福德。我想车祸的事应该结束了，不会再有什么节外生枝，想想还是去保险公司看看为好。老总不在，我告诉工作人员出车祸的时间，他一查就看见有起诉保险公司的起诉书，证件齐全，是我家的户口本，我的身份证，我的相片，申请起诉人名字是我，要保险公司赔偿金额80000元。我是练法轮功的人，没受伤，保险公司给钱我都不要，还能起诉保险公司吗？这是谁在以我的名义敲诈保险公司？我问家人都说没有此事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证件都是我的，从哪儿来的呢？我找同修商议此事，同修说应该要撤诉。后来我直接找到法院院长讲明此事要撤诉。内行点的同修说，起诉人名和各种证件都是你，不是你起诉也得是你去撤诉。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撤诉了。之后我想起保险公司处理此事时需要当事人的户口本、身份证、相片、肇事司机等都得到场进行验证，仅这一次才能得到我的完整证件。二，有一次我与姐姐坐电动车到乡下去讲真相救人，走在路上突然对面一辆高大的摩托车迎面直撞过来，将我们坐的电动车前面的玻璃全部撞坏了，车头也全部撞坏，姐姐的胸口也被撞击了一下。当时我就喊师傅请救我们，姐姐就没事了，我也没有任何事，司机也没有事，我们俩就又讲真相救人去了。而那个骑摩托车的司机一只脚伤得很重，当时就到医院急诊去了。万分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再次救护我们。三，有一年清明节我们姐妹三人回娘家给父母亲扫墓，在回来的路上坐的也是电动车，不知怎么一回事，电动车突然翻倒到路边的深沟里，当时我孙子头上撞了一个大鞋包，我们姐妹三人在车中被碰撞，姐姐头撞有好几处伤，妹妹没修炼，手被撞成骨折，我没有事，我一直在喊请师父救护我们。一个星期后大家的伤都好了，真是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三退救人中正念的威力与神奇。一，邪恶清除了，警察走了。一次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们碰到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同修给她讲真相后劝她退团队，她不说话转身走了，一会儿就看见几个警察冲着我们这边过来，警察一到就抓住了同修的手，企图将我们扭送派出所。关键时刻我想到师父的正法口诀，就默念。在去派出所的途中，警察就放开了同修的手，像没事一样，几个警察都自己走了，我俩又去做该做的事了，感恩师父的时刻加持保护。二，警察被定住了。某个星期天我到广场去看看是否有人好讲真相，碰到一个青年男子，就笑着与他搭话聊天，得知他是个辅警，前段时间有一个同修的大法书都被警察搜抢去了，就是这个辅警所在的单位。我想到师父在红银寺你在狂中说的，现世报应无漏亡，这个法就叫他多做好事善事才有好的未来，不要做坏事恶事。他啊的想答应说不出话来，想走路脚动不了，像是定在那里一样。后来我走了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，这都是师父做的大法的威德。三，师父送来的有缘人。在暑假的一天中午，我把孙女抱到空调房里哄睡着了，就出去讲真相，到了广场一个人也没有，我想是天太热吧，没人怎能讲真相，就求师父给我安排。大约一刻钟的时间，就见有一个老爷子推着轮椅上的奶奶过来停在我面前，我问他怎么坐轮椅，他说腿不行不能走，我就把他裙子掀开看了一下，他的小腿动不了，但并没有变形，看起来像好腿脚一样。他说北京上海四处求医过，庙里也去过，都没有起色，现在打算放弃了，没有那么多钱治疗。我问他你相信神吗，他说相信，我就教他诚心时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并给了他神韵碟片，叫他一定要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天天看神韵碟片，他很虔诚地答应了。第四天我在广场又碰到他们，惊奇地发现他能走路了，只是动作难看一点。他看到我笑眯眯地说我正在看你是否也来了，我问你可以走路了， 他说，是，可以走路了。得你，得你，真得你。得你是方言，表示称赞你真行，真厉害的意思。老爷子也说，得你，得你，真得你哈，谢谢你呀。我说，不是得我，是得我师父，是师父在救苦救难。他说，得师父，得师父，感谢师父。四，错了就改，路人得救。我在街上发真相资料，看见街边有一个小孩，就想要救他，给了他一本小册子。他高兴极了，拿着小册子看。他的母亲在前面看见他接了一个东西，就过来一看，当时就把册子夺过去丢在地上，并骂他，然后又来骂我，说，你这个奶奶，莫祸害我的孩子等，在大街上一直骂，骂个不停。在他骂时，我就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干扰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。我停下来跟他说，姨娘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孩子的母亲，我没做好，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，再把册子给孩子。他说，这还差不多。嗯，你把那个东西给我。我说，什么东西？他说，就是刚才丢的那个册子。我就连忙把册子给他了。他的小孩又把册子拿去看。这就是正念的威力，操控他的邪恶因素灭了，人就清醒了，恢复了他原有的善良本性。五，双管齐下。快过年了，我想着去超市置办年货。我把东西拿到收银台结账时，收银员一看，我用的是真相币，钱上印的是天灭中共，天佑中华，法轮大法好等等。收银员说，奶奶，这钱我不敢收，我怕老板骂。我说，我只有这种钱，没有其他的钱。我们俩就僵在那儿，后边还有很多人排队付款。当时我有点心跳，又想师父曾经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过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这个法我就默念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，正法口诀和请师父助我正实大法。这时就有一个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过来，他把钱一看，说送给老板看看。等一会儿见他过来，手上拿着钱高举着说，行行行，这钱怎么不行。至此收银员才把钱收下了。我拿着年货回家，在下电梯时感到浑身发热，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又过了一关，谢谢师父，就感到大法和正念真是威力无边。六，去山村发神运光盘。在大陆还能发神运光盘时，有一次我和同修带着五六十个神运光盘到几十里外的山村去发。到了山村发现都是关门闭户，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我们以为白来一趟，想从原路返回，后来又想从另一条路出去，不走原路。刚走出村，望见前面路边有一大群人，走近后发现他们在挖地壕，说准备安装电缆。我心想，是师父给我们指路，因人都在这里，好救他们。于是就攀谈起来。我说，你们辛苦了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为儿孙造福，你们有福报。我们今天就是来给你们送福，送给你们一人一个神运光盘，里面都是仙女神仙，并向他们讲了真相，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等等。他们非常高兴地接过去了。有的人衣服脱了就要放在衣服上面，意思是别弄脏了，还多次说谢谢。我说，是我们师父叫这样做的，要谢就谢我们师父。他们说，谢谢你们师父。我们也很高兴，心想今天晚上有许多人看神运，但愿人们都能得到师父的救度，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第三部分，协助姐姐同修反迫害成功。有一次 结界同修在外面贴真相不甘交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，警察将他抓进派出所，吊靠在审讯室进行审讯。结界除了适当的讲真相外，其他什么也不说。警察将他一只手吊靠在窗户上，下面的脚趾头只有一点点能点地。结界是60多岁的人了，被吊了一天一夜，饭也不给吃。他又没做坏事，按真善忍修炼原则做好人好事，总在帮人，竟遭到中共警察这样不公的对待，他们真是颠倒黑白，正邪不分。我当时正在照顾病危的母亲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想办法去审讯室看姐姐，又想去找姐的村支书，到派出所证实姐的为人。不管怎样，先到派出所看看再说。我很小心地到了审讯室后，发现没人。姐姐想说话，我向她摆手，走近看她吊靠，发现只要使好巧劲儿，手就能从靠子中抽出来。我求师父加持保护，又叫姐换好刚带去的一套干净衣服和一顶帽子，前后不到5分钟，姐就安全逃出来，坐车走了。感恩师父的帮助，巧妙的安排和保护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姐坐的车刚刚走，派出所发现人跑了，立即派出几辆车分头追赶。此外还拦路设卡检查都无果，派出所非常恼火。事后警察就常到姐家向她丈夫儿子要人，并非常凶恶地说，她回来就要立即向他们汇报，而且要监督她不准出门，不准学法练功，不准讲真相，不准贴标语，否则你们就没有好果子吃，就要惩罚你们及你们全家等等。他们恶狠狠地威胁恐吓欺负这些胆小怕事的农村人。一年多后，姐在她丈夫儿子的严控监督和警察不断的骚扰恐吓威逼迫害中，旧病复发，病拖了近一年，最终还是去世了。这是共产邪党对大法弟子犯下的又一罪恶。第四部分，一个奇怪的梦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练完功就随便在床上靠一会儿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见自己在外面一个不认识的地方走着，前面是一座山，我感觉后面有一个人跟着我，但是我看不见他的脸，只能看见他胸部一部分，穿的是古代的服装，一直跟在我后面。我走上山后，突然听到后面一声巨响，我就自言自语地说，什么声音？后面的那个人说，是那棵大树倒了。我就走过去看，看到许多黑泥人在坑里互相推扯，都想爬上倒下的树枝上，企图从他们所在的黑坑里爬上来。有的人快要爬上来，下面的人抓住树枝一甩，又把快爬上来的人甩下去了，这样他们又都在黑坑里了。我在那儿看，后面的那个人催促我往前走，我就一直往前走，走出了大山，前面有一条大路，在大路旁边又看到一群黑泥人，后面那个人又催促我说，走啊，往前走。我听见黑泥人在尖叫，就想转身去看看，就听见后面的那个人很严肃地说，走啊，走啊。当我向那个人走过去时，那人不见了。我想我该怎么办，一着急就醒了，原来是做梦。醒后我反复在想这个梦，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？师父要告诉点悟我什么呢？想了半天，我悟到的是，在修炼的路上是师父一直在给我把关，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关键时刻担心我走偏，担心我跟不上正法进程掉下去，是要我一直往前走，不管身边发生什么，也不要好奇分心，耽误自己正法修炼，甚至掉队，只管按大法对照自己的心性往前走正走稳，并且要有坚强坚定的意志力，做到修炼如初。感谢师父的提醒恩典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精进实修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做好我该做的三件事， 放下各种人心，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去掉到现在还放不下的各种执着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，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为我所做的一切，师父您操心了，您太辛苦了，弟子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兼修大法是我史前的誓约，作者中国广东大法弟子青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。我是1998年4月6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由于文化有限，一直认为自己写得不好，所以在这个修炼过程中从来没有动过笔写交流文章，只是写过速将状而已。但是今年看到明慧网发表的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征稿通知后，我的思想突然发出一念，我也想写心得交流，也想把我20多年中的部分修炼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在1999年720前得法的一年多里，1999年720以前，我家是个学法点，因为我家的房子大，大厅能坐30-40人。在我刚得法不久，辅导员跟我说，能不能在我家成立个学法点。当时我没有多想，一下就答应了。因当时我是在单位里的机关上班，很多人都认识我，所以很多人都到我家学法。同时，我还叫别人帮我做了3个像架，把师父的法相和真善忍3个字及师父的经文论语分别放在像架里，挂在大厅的中间，真是庄严而神圣。那时小组里经常放师父的讲法和学习经文，辅导员就把另一学法点的同修也叫到我家，一起听师父的讲法和学习经文，真的感觉到整个人都融入在佛恩浩荡里修炼。在我学法的20多天里，身体以前所有的疾病全部消失，真的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是什么。二，在大法弟子遭受迫害下修炼，但是就在我修炼到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后，中共邪党就开始了迫害大法，电视上的宣传，单位里从上到下，一个个的找学员谈话教书，当时我惊呆了。心里在想，这么好的功法，国家为什么不让练呢？国家还怕好人多吗？后来辅导员偷偷地跑到我家来对我说，国家不让练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要想练就在家练吧。就这样，我家的学法点就散了。我把师父的法相、论语和真善忍都拿下来包装好藏起来了，一直到搬新家才拿出来给师父敬香。由于是在机关单位里上班，很多人也知道我练法轮功，领导也经常谈到这个事，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迫害大法弟子，但他们的说法就是国家不让练你就不能再练，要听国家的。有位领导是我的上司，他偷偷跟我说，你儿子在城市里上班，你就打个申请，说你儿子叫你去帮他照顾孩子，以干部转工人退休不就可以了。后来我想这办法也是挺好的，在我孙女出生之后，我就按领导说的去做了。三，在师父的加持下找到同修，来到新的环境，虽然没有人来追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，但是当时找不到同修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心里是挺着急的，有时只是单位的同修托人带来资料而已。后来我就到公园里去找同修和讲真相，可能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，后来就安排了同修与我相见， 那一刻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，只有感谢师父苦心的安排。后来在同修的陪同下，我与他们组的同修接触了，和他们一起切磋和拿真相资料去发放救人了。那时我是早上出去发放真相资料和到公园里讲真相，没有怕心，走路生风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到公园里讲真相，在半路看到一个阿婆在前面走，隔了很长一段距离。当时我心生一念，我一定要追上她，把她救了。就这样一想，我的脚走路就像不沾地一样，很快就追上她了，同时也真的让她明白了真相。当时我真的很感激师父，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只是动动脚动动嘴而已。后来我就到繁华的路边去讲真相，每隔不远就有一组小伙子在发楼盘资料，很多过路的人不肯拿，我呢，谁给我都拿，然后我就和他们讲真相，帮他们三退，他们都乐意接受。同时我还叫他们平时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他们这样能保平安。之后他们有时见到我就对我说，我叫什么什么名字，都是我给他们办三退时起的化名。因为销售楼盘的公司经常搞活动，有车送去看房，买不买是另外一回事，你去看了他们就有奖励，所以他们一叫我去我都答应他们，他们也很高兴把我送上车。因为他们的司机主管和介绍楼盘的人没有听到真相，所以在车上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，他们也很乐意的三退。有些路途虽然远，回来也是下午两三点了，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，因为他们得救了，我也不觉得苦，这样一直坚持着。在那几年里，如果老家有人办喜事叫我回去，我也尽量抽空回去，心里想着不能错过那么好的救人机会，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，我都能把几十人的三退名单送到同修手里上网三退，救了他们。四，在警车上讲真相。由于那几年讲真相没有怕心，很顺利，从上到局长下到小学生我都救，所以从心里生出了欢喜心、显示心，自己还不知道，给旧势力抓住把柄，迫害我。那是2016年的一天早上，我到公园里讲真相，第一个就碰到一位四五十岁的男子，刚说了几句话，我看他的表情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就没往下说了，改换了话题。后来我就走到对面那边去找有缘人，我刚和对面那个大爷说了几句话，看到警车向我们这边开过来，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几个警察围住，把我带上警车拉回派出所。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个人报了警。到了派出所，一个什么政委找我谈话，刚说了几句，见我没配合他，他就走了。然后来了个像是医生之类的人，要给我抽血，我不让他抽。后来那个人说了很多话，说什么抽个血走一下形式，晚上就可以回家了。再后来他叫来两个人抓住我的手，把血抽了，还照了相，然后就没有人管我了。我在那几间房子里随便走来走去，也没有人管我，我就坐在椅子上发正念，求师父救我出去，那不是我待的地方。当时天突然下了倾盆大雨，刮很大的风，好像苍天在为我鸣不平。到了晚上七点多钟，雨下小了，所长来对我说，要把我关到拘留所一个星期，本来是两个星期的，看在我儿子的份上，就去一个星期就行了。当时我没说什么，就是心里在默默地发正念，你们说了不算数，我师父说了算，求师父救我出去。一会儿，一个年轻警察就拿着一副手铐进来了，他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不出声，好像是在等人。当时我心里想，你不能铐我，我没有犯罪，我得和他讲真相。 后来我就开始讲话了。我说，小伙子，你拿这幅东西是靠我的吗？你不能这样对待好人的，我没有犯罪，我不会跑的。如果我跑了，那你的饭碗不是丢了吗？我做好人不会害任何人的，只要你不迫害好人，你将来是有福报的。后来他说话了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应该在家享福了，你还跑出来干什么呢？我刚想和他讲真相，司机来了，我们就上车了。上车之后，我开始和他们讲真相，讲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讲周永康这个610头子怎么迫害大法弟子，讲薄熙来怎样贩卖大法弟子的器官谋取暴利。同时我还讲了贵州平塘县掌部乡那块石头，里面有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王。后来我说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他们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才得到这样的下场的，你们说值得吗？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是要做个好人，才会有福报的。他们都静静地听着。后来我先问那个司机，我说，司机，你是开车的，你每天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做个好人，你就会有福报，有什么危险你都会避开的。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我给你起个化名，你心里想，我不参加共产党的这些组织，退出来保平安，你入过什么就想什么就行了，以后有什么大灾难你都能平平安安的，这多好啊。他说，好，我只入过团队。我说，那你就用这个化名在心里想一下，神就知道了。后来我说，你的家人也可以帮他们退呀，全家平安才是平安嘛。他说，好，我老婆和我女儿都入了少先队。我说，我也起个化名给他们，你回去一定要和他们说清楚，心里想，我不参加邪党的少先队组织，退出来保平安。他说，我会跟他们说的。紧接着我就问了那个年轻警察，我说，小伙子，你也把你入过的共产党这些组织都退出来吧，以后大灾难来的时候，你不给共产党做陪葬品，你能平平安安的，这不好吗？他说，好，我爸妈也入过少先队。我说，那好，我也起个化名给他们，你回家或者打电话给他们，想一下把少先队退出来保平安。这时车已经开到了拘留所，还是下着小雨，当时他们都说，阿姨，还下着雨，路滑，你走慢点，就一个星期，很快就回去了。当时我没有一点怕心，就说了一句，我没事，你们放心回去吧。当时警察去办事了，司机赶紧从车里拿出雨伞，扶我走过那段有雨的地方。当时我心里很感谢师父，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只是动动嘴而已，感谢师父无处不在。五，在拘留所里讲真相。到了拘留所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那个领班的还要对我全身检查。我说，我什么都不能带进来，还检查什么呀？他说，这是规定的。检查完了，他跟我说，阿姨，你就睡我这边吧。我一看，那边靠着墙，这边靠着他，我马上说，好。我知道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位置，心里想，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刚睡下，我的心就翻腾起来了，我就向内找，我哪里做得那么差，给旧势力抓了把柄，这样迫害我。一找真把我吓一跳，做事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恐惧心、对亲情执着的心，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当时我就悟到了，是师父叫我讲真相救这里的世人的，不是来掉眼泪的。我就想，师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已来到这里，我就要把这里的世人都救下来，请师父放心。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，大家都急急忙忙地站好队，我也不知道是要做什么。后来那个领队的就对我说，阿姨，等下有领导来检查，你就站在我前面这里就行了，你那么大年纪也不用你做什么了，也不用你叫口号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是我师父借你的口说的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一会儿功夫，那个所谓的领导来了，每经过一个监室，那里面的人都要向他问好，如果不符合他的要求就要重来，还要点头哈腰的做动作。我站在那里不吱声，他也好像看不见我一样就过去了。当时我真的感觉到师父无处不在，师父辛苦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还没来得及讲真相，有个人就说他今天要出去了。我正想过去和他说话，外面就有人叫他的名字，要他赶快准备好出去。后来他就高兴地出去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只好发了一念，让他出去能遇到同修，把他救了。就这样，我每天都了解谁要出去了，就用各种形式接近他们，和他们讲真相，救了他们。第四天，那个代班的说，他很快就要出去了，要找个代班的。我听到了，就赶快找个时间和他讲真相，他也很乐意地退了队。后来找个年轻的小女孩代班，开始这个小女孩也不怎么会带，有些人也不大听她的话，她就在那里哭，可能也是想家了。我看见了就过去劝她，和她说了很多，后来她不哭了。我抓紧时间和她讲真相，后来她说，我只是入过少先队。就这样，她也同意三退，得救了。看守所里每天都有人出去，也有人进来。我除了发正念和打坐之外，其余时间我都在抓紧救人，在师父的加持下没有一点怕心，所以做得比较顺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只动动嘴而已，谢谢师父。就这样，我在拘留所里七天，给21人讲明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出来后，我把这些名单给同修上网帮他们三退，把他们交到了神的手里。结语，由于那几年疫情的爆发中，很多时候小区都是封闭的，不能出去，所以讲真相也减少了。特别是这两三年，丈夫经常住院，而且走路不便，需要人照顾，在家里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不少的执着心，如怕心、利益之心、安逸心、怨恨心等等都出来了。当我看到师父的修炼如初圆满必成经文后，修炼如初圆满必成选自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，脑海中突然猛醒，在有限的修炼时间里，按照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，修去执着心，跟师父回家。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的帮助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精进实修中兑现誓约》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7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大法是指引我前行的指路灯。我是2008年11月29日正式得法的。得法之初看似完全是偶然的机会。从得法到今天，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才能走到今天，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、永恒的、 最最荣耀的真修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师尊付出全部的心血，把我这个无知的懵懂的常人带入大法修炼中来。下面就是我从得法到现在的修炼过程，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冥冥之中早有安排。我是在得法之后才明白，师父早就在管我了。记得2004年的一天晚上，我闭上眼睛就有明晃晃的大灯泡在晃我，非常刺眼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就与我丈夫讲了。丈夫说，是不是得青光眼了？我说，不是，青光眼疼，我啥感觉都没有。我丈夫说，那明天去医院看看吧。我说，没事，不用看了。没想到第二天醒来，前额在翻花，一层一层的从中间往外翻，就像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一样，非常好看漂亮。咋回事？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。后来通过学法才明白，是通过天目看到了，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记忆中有几个其他教向我传他们的东西，可是我都不感兴趣。特别有一位基督徒非得让我跟他学，而且还给我拿来好几本书让我看，我都推脱说没有时间看。结果一放半个月，我连翻都没有翻，后来就拿走了。我那时对佛道等一些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安排的吧。我丈夫在2007年脑梗去世了，当时我感到天塌了，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。偶尔碰到本单位的老大姐向我弘法，因为我丈夫刚刚去世，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，也没有多想。直到2008年11月的一天，又看到老大姐跟我说，她摔了一个大跟头，裤子都破了，可是腿一点事都没有。又唠了几句别的，然后她突然和我说，你也和我一起练功吧。我也不知道咋了，就满口答应了。当时就去她家借了一本转法轮，一口气看了半本，第二天又接着看。感觉太好了，很快就看完了。老大姐跟我说，你再看一遍吧。我就又拿回家继续看，其中有一段话怎么第一遍没有看到，再回头再找就没有了。就听同修讲，我们天天看，越看内容越多。就这样，我自己就请了一本大法书，每天同老年同修一起学法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天突然牙疼，我就想，现在都得法了，不管它，结果牙就真的不疼了，这加强了我学法的愿望和练功的决心。天天坚持，有时也看到其他同修懈怠，自己就急得够呛。有一天，同修跟我说，你明天别来了，我和其他同修到看守所发正念。我说我也去，他说，你是新学员，很危险。后来在我的要求下，老同修带我去过几次。刚得法时想要精进的心很强，风雨不误。第二部分，三次破除关押迫害。有一天我拎了一大包资料，因为到年底还有台历光盘，找同修与我一起出去发。同修说下雪了不去，后来听别的同修说是因为派出所找他了，他没敢跟我讲。我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心想你不去我自己去，因为资料太多也不注意安全了，干事心一起被人跟踪了，我被抓进了派出所。那时也不懂怎么讲真相，就知道不能配合迫害。 后来我女儿找人花了不少钱办理了取保候审，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取保候审，还以为没事了。孩子是常人，回家就跟我说别练了。我说不行，我都得法了，怎么能被判师门呢？这时孩子才跟我说，你的案子并没有结束，还得走司法程序，是我写了保证书，他们才放你的。如果你还练，还会牵扯到我，他们也会抓我的。我说跟你有啥关系，不用你管。孩子一听就火了，坚决不让我练，还说你再练我就跟你脱离关系。我说脱离关系我也练。孩子说两条路你选一个，你是要这个家还是要你的大法？我说我绝不会放弃大法的，但是家也要，法也要。孩子说那咱们就只能去派出所办理脱离手续了，我爸要是活着，我叫我爸打死你。说完气呼呼地拽着我去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门前，孩子哭了说，妈，你真的只要你的大法，连我都不要了吗？我说这是我的信仰。孩子说，我爸走得早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，咱们回家吧，我去法院找人能给你判轻点。结果还是被判三缓三，还说这是最轻的。在无知的情况下，我签了三书。那时还不知道这就是三书，警察拿来三张表让我签，我说我不会写，他们就拿来别人的让我抄，我就写上以后再不发光盘了。他们也没看就让我签字按手印，说没有事，就是走走形式，然后把判决书给我，叫我送到社区矫正科。社区矫正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不能离开居住地，每月写一份心得体会送来。这时我才醒悟，我这不是配合邪恶了吗？我是大法徒，我的一切都是由我师父说了算，我怎么能配合他们？想到这儿，正念出来了，回到家该干啥干啥。他们那里我一次都没有去，他们多次打电话我都没理，也告诉孩子不要理他们。有一次，他们给我孩子打电话，让孩子替我写心得体会。孩子在我的影响下，正念也强了，质问他们说，你们就是这样造假的吗？对方很生气地说，你们不配合就抓你妈。放下电话，孩子很害怕地告诉我，你老不让我理他们，这回好了，他们说还要抓你。我听了一点都没动心，也没害怕，坚定的就是不配合迫害。第二次在讲真相时，在公园里被便衣照了相，派出所的人在我家门外蹲了好几天，抓到我去我家抄家。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也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。他们就打电话找了五个人来，其中有国保的、公安的、市公安局的。我还是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，也不签字。后来就把我带到派出所，还搜走了许多大法书和真相资料。到派出所之后，我女儿偷偷告诉我说，我找了人，给副所长2000块钱，你要签了字，咱们就回家。我说，那我也不签。我女儿说，那我不白花钱了吗？我就给警察讲真相，直到晚上8点多才让我们回家。出来后，女婿在外面等着，女儿说，我妈都把我吓死了，她还给人家讲宪法，讲信仰，讲自由，我瞪她，她也不理我，还接着讲。副所长说了，让我带我妈去乐山大佛，去教堂，国家不让练，练别的不一样吗？我妈说不一样，法轮功是真正的佛家修炼大法，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让练，唯独中国不让练。 女儿说完，我对我女婿说，讲真相才是万能钥匙。我女婿笑了，赞成我做得对。第三次被抓，我有了上次的经验，就没有告诉家人，谁也不知道。2024年的某一天，我去老干部宿舍发资料，被门口修车的举报了，举报到市国保，他们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找到我。2024年的9月，我正在家学法，有人敲门，我没搭理，后来他们找人来开锁了，我才把门打开。一下子进来很多人，我很冷静，想到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讲的法，师父说，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进来的人气势汹汹，看到床上有转法轮和精进药纸二，有一个人就抓在手里，我上去一把就夺了过来，并说不许随便动我的东西，你们是干啥的？其中一个黑大个亮出证件，说是市公安局的。我说不管你们是谁，进屋就抢东西是私闯民宅，是犯法。抢书的人就出去了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我说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层次佛家修炼大法，是正法，是教人向善的，要求我们做一个好人，要求我们做比英雄人物还要好的好人，难道好人多了不好吗？他们拿出手机说，照到你发反动资料。我顺手拿起一本真相资料让他们看，说，你们看看这里面写的都是啥，我们发资料都是救人的。他们说这是反党，我就给他们讲了，天津事件、围攻中南海都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而编造的谎言，我们练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而且我们不杀生。讲天安门自焚，真修大法弟子怎么能去自杀呢？你看见哪个警察在天安门巡逻背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呢？这不都是明摆着造假吗？那个刘春玲是被人用棍棒打死的，通过慢镜头清清楚楚地看到是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打的。刘思颖气管切开了还能说话唱歌，这合常理吗？是江泽民迫害好人，歪曲事实，而我们没有地方讲理才走出去的，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。中国不是中共，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，我们讲仁义礼智信，共产党讲假恶斗，在他执政的几十年中，迫害死中国人共8000万，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。共产党说的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，定邪教不是哪个组织哪个人说了算的，是江泽民对法国《费加罗报》的记者讲的，完全是一派胡言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就废除了禁止出版法轮功的决定，也就是说，法轮功的一切书籍都是合法的，公民有信仰自由。我还讲宪法、刑法，讲公务员法。我说，倒查20年、30年，法轮功你们认为是搞运动，是运动就有结束的那一天，那时谁替你们背黑锅，谁替你们承担责任，谁办案谁负责，你们想没想过后果？为什么每次下令都没有红头文件，都是口头传达？为什么这样？你们仔细想想，你们都是有知识有头脑的人，不为你个人着想，也得为你家人着想吧。现在共产党迫害的是修佛修道之人，将来正法结束之后，神佛会饶恕作恶的和迫害佛法的人吗？神目如电，神佛都在看着呢。我还讲了8964、柏林墙倒塌、枪口抬高1厘米的事件等等很多很多，就不一一述说了。 最后弄得他们的人都在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说记住了，也把大法师父称为师父。他们说，你讲的东西很多，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在派出所里有一个警察刚来，我就喊他过来，让大姨给你普普法，结果连门卫都进来听真相。后来有一个警察说，案子是市里派下来的，我们不敢放你，但是我们尽量帮你，然后把我送到了看守所。到那里他跟看守所的人说，我们调查了，人确实有重病，能不能不收？那里的人说，队长不在，你还得去医院开证明。结果一检查啥病都没有，就是血压高了一点。他们跟我说，我们尽力了，还说你过去得的心脏病都好了，还安慰我说没啥事，过几天就能放你。我说我心脏病都好了，这就是大法的威力。我在练功之前心脏病很重，现在都好了，你们都看到了。他们都很认可，给我开了高血压药。我说我从得法到现在一粒药都没吃过。他们说，等我退休我也和你一起练功，那时候咱们都是同门弟子了。我说你们现在就可以练啊。其中一个人叫我帮他请书，我说你们派出所什么书没有，还需要我给你请吗？他们说这里的书领导不让看。他们又带我去了看守所，还说就在这里待几天，我们会尽力帮你的。他们走后我想，既然来了也不是偶然的，是叫我到这里讲真相救人的，放下生死，把一切交给师父，同时也是对我的考验，我绝不配合迫害，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。第二天早上我就打坐练功，立掌发正念。号里的人不让我练，说影响他们都得受罚。我就和牢头说，我说修大法的必须练功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他们栽赃陷害，我要找大队长。不一会儿大队长把我带到办公室，我就开始讲真相，想到什么讲什么。大队长一直在听，最后他说，大姨你别讲了，再讲你给我们都洗脑了，回去吧。到监室，队长告诉牢头，大姨岁数大了，要好好照顾，要是出了事我找你。别的犯人问我，怎么没让你蹲下抱头？我说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因为练法轮功才被抓的，我没有犯罪。从那天起，不管是吃的用的都有人帮忙，打饭时都给我的量加大，还问我够不够吃。菜也是，别人都是少半盆，我却是多半盆。我每天都坚持打坐背法练功。到了第八天有点着急，就求师父救我回家，我还有很多众生没有救呢，我得回去救人。奇怪的是，我正打坐求师父的时候，狱警进来了，进门就发火，别的犯人都抱头，我该打坐还打坐。他发了一顿火后却说，瞧你们一个个的那个样，都不如大姨，你们把腿都给我盘起来。啊，是求师父起了作用。结果第二天市局就来人了，说问问过程，让我签字，我没同意，我说不会给你们签的，他们就走了。又过了两天，法院来人了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不让我讲，还问我，你是认罪还是认罚？我说，我也不认罪，我也不认罚，我没有罪。他说，你说了不算。我说，你说了也不算。他问我，谁说了算？我说，我师父说了算， 我们在救人，你们在犯法。还没有等我说完，就看他眼睛都直了，声也不吱了，收拾他的设备，连记录员都不顾就跑了出去。结果第二天就以证据不足，不予批捕，把我放了。出来后，派出所的人来接我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还要带我出去吃饭。然后派出所的人给我女儿打电话，让她来接我。第三部分，大法助我显神迹。人世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要不是亲身经历是很难相信的。有一次，电业局附近有一伙人干活，也有看热闹的，我就给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讲真相。他说，我就是公安的，就是管你们这个事的。他掏出证件给我看，我说不管你是干啥的，首先你得有命。我看他掏出手机正在拨号，趁他不注意，我就骑上车走了，他就在后面追。我回头一看，跟着就发了一念，不许他作恶。这时到了超市门口，看他紧追不舍，我就又发了一念，不让他看到我。我蹲下锁车，他就真的没有看见我，一直朝下追了下去。他到了路口就四下观望，而我就进了超市，继续讲真相。还有一段时间，看到某单位挂了一面恶党血旗，我就发正念，不能让他在这儿毒害众生，让他消失。就是这一念，两天后那面血旗就真的没有了。后来又多次挂了好几次，我都是发正念，结果都是第二天就没了，以后就挂上一面黄旗。还有一次，看到同修家边上有个楼，也挂了一面血旗，我就问同修，为什么不发正念清除？同修说，我清了，不好使。同修让我清除，我就发正念清除。结果那个让人挂血旗的邪恶很顽固，清了3天才清掉。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家路口外墙上有一口大钟，每天整点打完点后就放邪党红歌，声音很大，传得很远，我就发正念清除，结果第二天就不响了。可是没几天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，我想我绝不能让它存在，毒害众生。通过几次较量，那个大钟就换成了其他的音乐，我就不管它了。没成想又过几天又变回来了，我就发了强大的一念，让它彻底消失。结果那个大钟就彻底拆除了，换上一个大显示屏。第四部分，被法的收获。实修中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3件事，紧跟正法进程救众生。通过被法，使我悟到了很多法理，使我更精进，能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动用神通面对面发资料，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贴不干胶，挂条幅，给有缘人发收音机，翻墙软件，总之有啥发啥。最近看到明慧网交流文章中，同修用天目看到师父在流泪，我认为那是一种无声的警钟长鸣，敲打着我的心。我决心要加倍做好3件事，来报答师恩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听众，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。